曼桢突然把她手上的戒指脱下来放在她面前，苦笑着说，也不值得为她这样发愁。她说这话的口吻是很洒脱的，可是喉咙不听话，声音却有点异样。世君愣了一会儿，终于微笑道，你这是干什么？才在那说人家那是演戏，你也要过过戏瘾。曼桢不答。世君看见他那苍白的紧张的脸色，他的脸色也慢慢的变了。他把桌上的戒指拿起来，顺手就往自知楼里一丢。他站起来，把自己的大衣帽子呼噜呼噜拿起来就走。为了想叫自己镇定一些，他临走又把桌上的一杯茶端起来，一口气喝完了。但是身上还是发冷，好像身上的肌肉都失掉了控制力似的。出去的时候，随手把门一带，不料那房门就砰的一声关上了。那一声砰，使他和曼桢两人同样的神经上受到剧烈的震动。天冷，一杯热茶喝完了，空的玻璃杯还在那里冒热气，就像一个人的呼吸似的。在那寒冷的空气里，几缕稀薄的白烟从玻璃杯里飘出来。曼桢呆呆地望着，他喝过的茶杯还是热乎乎的，他的人已经走远了，再也不回来了。他大哭起来了，无论怎么样抑制着，也还是忍不住呜呜地哭出声来。他向床上一倒，脸伏在枕头上，一口气透不过来，闷死了也好，反正得压住那哭声，不能让他祖母听见了。听见了，不免要来查问，要来劝解，他实在受不了那个。幸而他祖母一直在楼下，后来他听见祖母的脚步声上楼来了，忙把一张报纸拉过来，预备躺在床上看报，把脸遮住了。报纸一拉过来，便看见桌上两叠钞票。祖母看见了，要觉得奇怪的，他连忙把钞票塞在枕头底下。他祖母走进来便问，世君怎么走了？曼桢道，他有事情。老太太道，不来吃饭了，我倒特为买了肉，楼底下老妈子上菜场去，我托他给我们带了一斤肉来，还承人家一个情。啊，我把米也淘多了，你妈这时候不回来，横是也不见得回来吃饭了。他只管嘟囔着，曼桢也不接口，自顾自看他的报。忽然听见咕的一响，是老年人骨节的响声。他祖母吃力地蹲下地去，在自知楼里捡废纸去生煤球炉子。曼桢着急起来，想起自知楼里那只戒指，先还想着未见的刚巧给他看见了，才在那儿想着，他已经嚷了起来，道，咦，这不是你的戒指吗？怎么掉了自知楼里去了？曼桢只得一翻身坐了起来，笑道，哎呀，一定是我刚才扔一张纸，这戒指太大了，一溜就溜下来了。他祖母道，你这孩子怎么这样粗心呢？这里丢了怎么办？人家不要生气吗？瞧你还像没事人似的。着实数说了他一顿，掀起围裙来将那戒指上的灰尘擦了擦，递过来交给他。他也不能不接着。他祖母又道，这上头裹的绒线都脏了，你把它拆下来吧，趁早也别带着了，拿到店里收一收紧再带。曼桢想起世君从他那件咖啡色的破绒线衫上揪下一截绒线来替他裹在戒指上的情形， 这时候想起来，心里就像万箭钻心一样。他祖母到楼下去生炉子去了。曼桢找到一只不常开的抽屉，把戒指往里面一掷。但是后来他听见他母亲回来了，他还是又把那只戒指戴在手上。因为母亲对于这种地方向来很留心，看见他手上少了一样东西，一定要问起的。母亲又不像祖母那样容易搪塞，祖母到底年纪大了。顾太太一回来就说，我们的门铃坏了，我说怎么沏了半天铃也没人开门。老太太道，刚才世君来也没坏嘛。顾太太顿时笑逐颜开道，哦，世君来了。老太太道，来过了又走了，待会儿还来不来吃晚饭呀？他只惦记着这一斤肉。曼桢道，没一定。妈，子子可好了点没有？顾太太摇头叹息道，我看他那病啊，简直不好得很。早先不是说是胃病吗？这次我听他说，那哪是胃病，是痨病虫钻到肠子里去了。老太太叫了声哎呀，曼桢也怔住了，说是肠结核。顾太太又悄声道，姑爷是一天到晚不回家，有本事家里一个人病到这样，他一点也不管。老太太也悄声道，他这病啊，横也是气出来的。顾太太道，我替他想想也真可怜，一共也没过两天舒服日子。人家说三两黄金四两福，这孩子难道就这样没福气？说着不由得泪随声下。老太太下楼去做饭，顾太太拦着她说，妈，我去做菜去。老太太道，你就歇会儿吧，才回来。顾太太坐下来又和曼桢说，你子子非常的惦记你，直提说你，你有空就去看看他去。哦，不过这两天世君来了，你也走不开。曼桢说，没关系的，我也是要去看看子子去。顾太太却向他一笑道，不好，人家特为到上海来一次，你还不陪陪他。子子那儿还是过了这几天再去吧，病人反正都是这种脾气，不管是想吃什么还是想什么人，就恨不得一把抓到面前来。真来了，倒许他又嫌烦了。坐着说了一会儿话，顾太太毕竟还是系上围裙，下楼去帮着老太太做饭去了。吃完饭，有几床褥单要洗。顾太太想在年前赶着把它洗出来，此外还有许多脏衣服，也不能留着过年。老太太只能洗洗小件东西，婆媳俩吃过饭，就忙着去洗衣服。曼桢一个人在屋里发怔，顾太太还以为她是在等世君。其实他心底里也许还是有一种期待，想着他会来的。难道真的从此就不来了？他怎么着也不能相信。但是他要是来的话，他心里一定也很矛盾的。沁沁铃没有人开门，他也许想着是有意不开门，就会走了。刚巧这门铃早不坏，迟不坏，偏偏今天坏了，曼桢就又添上了一桩忧虑。